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这个有人说啊，然后释迦牟尼佛为什么不说不念佛啊？其实释迦牟尼佛近现在过去未来他都在念佛啊。他说为什么呢？释迦牟尼佛来持世界的时候就是念七天佛号来的。他说他的念佛，他天上天下无有佛，十方世界亦无比，世间所有无境界，一切与有与佛者，就是说这个佛的功德啊。所以呢，这个有人说这是武则天说的啊，啊，其实在经典上还有这个记载，这个记载上不是这样写，但是跟这个差不多的意思，这不是武则天盗写了佛经而已，并不是武则天穿插的，因为经典上有这句话，这是文字啊有所改变啊。这个释迦牟尼佛他跟念佛，跟我们念佛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啊？我们念佛往往是以自己的妄心念佛的，因为佛是觉悟者，他念佛是由无相念佛，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就是他的所念，就是说时间、空间、境界跟他的念根是不二的，所以呢，他日夜念佛，尽现在、过去、未来都在念佛。所以释迦牟尼佛不念佛，怎么得到娑婆世界、八相成道、六度万分呢？过去因地行菩萨道，他不念佛，他依之随而来呢？他不念佛，他不依佛，他怎么在此世界来应现呢？就是说，佛就像水的月亮不依止于天上的月亮，他怎么应现在水中呢？如果佛陀不念佛，怎么到众生心想中呢？所以佛一定是在念佛啊。所以我们不知道佛是怎么念的，佛陀讲佛的功德都是在念佛，佛陀讲佛陀三乘四智八正这个无根无力七不离分八圣道分，都是佛在讲念佛的功德啊。他讲佛的功德就是在念佛，就我在讲阿弥陀佛的功德也是在念佛，念佛不一定是说嘴巴上称南无阿弥陀佛名号，你称佛的功德真是念佛啊，是吧？一呼名号嘛，一呼名号功德嘛，是吧？所以这样你在一佛的功德啊，都是不可思议的，微浅的功德。比如说我们娑婆世界就是袈裟，袈裟在这个地方，然后用风绕一下，这个风到了一个蚂蚁身上，蚂蚁都可以解脱。就是说这么袈裟的一点功德，他还不知道念袈裟呢，就是袈裟这个风灌一下，这个风到他身上去，他可以得到人天道。所以这个就是袈裟功德，也是佛的功德，只是他没有悟到，不知道佛的功德。所以我们不只是念佛哈，还能知道佛的功德，这个是多大的功德。就是说这个在经典上是这样说，念佛的功德都不可思议，就是念佛的名号功德都不可思议，何况视为他的功德呢？是吧？就是视为佛的功德。所以释迦牟尼佛从一禅底讲他有佛性，以致讲到这个六道轮回、因果报应、善以善报、恶以恶报，以致讲无常、缘起，讲无根无力、七不离分、八圣道分，一直讲六度万恨，这个种种善昧、种种解脱、种种神通，佛陀种种方便或者种种境界或种种修行或加行，一直讲到佛的过头佛陀的愿力，都是赞美佛的功德。所以释迦牟尼佛讲佛的功德，他就是在念佛。所以呢，释迦牟尼佛在赞美阿弥陀佛的功德是十方诸佛在赞叹释迦牟尼不可思议功德，所以尊者念阿弥陀佛，十方诸佛在赞叹一切众生不可思议功德，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啊。就说文是经受持的，即闻诸佛名者皆得菩提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说这样的闻到释迦牟尼佛赞美佛的功德，你闻到都不可思议功德啊。所以呢，所以佛陀一直在念佛，你看佛他已经成佛了还在念佛，是不是在娑婆世界做事情？那菩萨呢，当然念佛了。那问你，那开悟的大德呢，当然在念佛了，是不是？ 开悟的大德所有获得的功德都是来自于佛，除非他迷了，如果他是悟的，一定是念佛的，是吧？所以呢，开悟的人更加会念佛啊，明了的人呢，也就是说十方菩萨都会念佛，所以呢，这个佛是念佛的，菩萨是依止于佛的，尊山是安合于佛，就安明合于佛，就是我们不知道，我们现在这个人道不知道，但是呢跟佛是明合的，帮我们人道从哪里来啊，我们的福星从哪里来啊，我们先前的这个福报从哪里来啊，我们今天皈依三宝这个三根又从哪里来啊，都从福星里面出来，我们的万象实在是什么东西都没有，不可得不可得，人家众生众生者非众生是名为众生，众生不可得啊，所有的圣法都是来自于佛的功德，所以圣也是念佛，法也是念佛，所以呢圣法藤头大树也要念佛，也要依阳光，小草也要依阳光，所以呢在此世界悟者不悟者都是要依佛，悟者更加明了，不悟者必然就会怀疑啊，所以呢悟的人肯定比不悟的人要强得多了，但是悟的人的话弹指之间就能够念念之间跟佛住在一起，迷的人呢只认为要到西方极乐世界时候才往生，时候所以呢对不对安乐，所以悟比不悟要好，有的人讲我们净土法门是不要开悟的，不要开悟的，却不知道悟了的人的话，他一定会知道当下在阿弥陀功德之中，十方三世所有的众生功德善根和这个一念佛性都在佛的功德之中，所以明了的人肯定比不明了的人要强得多啊！所以呢为什么要深信切愿呢，所以我们师上各走师他都是明了的人，所以他念佛比较切啊，分量切，但是很多人呢把这个啊，好像说我们修净土法门就不要开悟了啊，不要开悟了，却不知道你明了的人为什么我们天天讲开示干什么了，开示就是要你明了吗，要你切信吗，如果不明了会念佛，我们不知道你自己你的善根你的福德你的因缘都在佛号中，你今天修出功德啊，持戒修行都在佛陀的功德之中，所有的菩萨都在念佛，为什么呢，菩萨知道先前为前的功德，再到了巴利菩萨他就是亲证佛的功德，就是巴利菩萨可以看到自己所有的功德都是来自于佛，我们众人看不到，只是看不到而已，看不到会有什么效果呢，就怀疑，看得到了就不怀疑，所以巴利菩萨绝对不会怀疑的，那我们会怀疑我们先前是出家的功德，所以佛陀为什么在经典上讲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又讲四十八愿，又讲观音菩萨三十二愿，为什么要讲三十二愿，就是告诉你三十二相全是阿弥陀佛，就是告诉你三十二应身就是佛的功德在深受众生，释迦牟尼佛五百大愿在深受众生，观音菩萨十二大愿，还有这个药师佛十二大愿啊，文殊菩萨五百大愿，还有地藏菩萨多少大愿，无量劫的大愿，这些大愿干什么了，这些大愿都是在随手众生，没有一个众生不在愿里面，而这些愿八地以上的菩萨说我的愿力是由佛来加持成就的，没有一个菩萨的愿力不是由佛加持的，所以呢如果你要认为不是佛加持呢，肯定是反复密证了八地菩萨，证了八地菩萨是菩萨是不可得的，菩萨叫菩提萨多成心相，他的所有的功德都成心相中起，我的心跟十方诸佛是一体的，是吧，所以我们不能悟到心，所以呢就认为呢这个什么凡夫圣人，哪有凡夫圣人呢，凡圣藤头，凡人也好圣人也好都要依止于佛，是吧，所以圣人源于性啊，凡夫难性，那我说难性难性，所以呢我们天天的讲法目的就是要你明了，让你明了彻底来念佛，所以呢这个学佛啊就是说我们要讲法，讲法的目的就是要我们干什么，要勤思，就是思者 啊，我们要思考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一生下来几乎呢是没有思考，没有思，思者睿嘛，思思曰睿啊，睿者善，睿啊就是睿智的睿啊。他说你思考，他这个思考呢并不是说是胡思乱想的事，思能够啊，打个比例来，眼睛看色，就是叫视，视看的意思，眼睛看色啊，眼视，眼对色为为见，是吧？为见，就是说耳朵跟对声音啊为听啊，鼻子为香，就是为闻，嘴巴啊闻味为尝，身体触法为触，是吧？啊，你的意根对于万法啊为想，为识为意。他说这个为识，他说他这个眼耳鼻舌身跟色声香味触法见面的时候是什么？就是见面的时候，如果你不思考，他一定会识。就是你眼睛看舍的时候，一定会生死，所以就是对立了啊，对立。那说这个如果观照，观照的时候啊，啊这个啊有反观能量，反观的时候呢，就是说眼睛看色的时候，它有反光啊，这个光明脱体啊，就是说就可以照到我空。啊，空啊，就像虚空透着地球一样啊，你就发现你自己啊啊是一个像空一样，虚空一样透着这个色，就是透着这个外面的色。耳朵听声音就像虚空透着音声一样啊，鼻子闻到味道就像虚空透着一些味道一样，就是说色声香味触法后面没有一个独立的我，是都是一个虚空透着色声香味触法，色声香味触法，你能观察到后面无我，它是一个独立的这个体存在，是吧？他思考的时候反观之时啊，发现没有一个我，没有我。所以佛陀啊，他赞佛的功德，赞佛的色声香味触法，无常无我缘起啊，六道啊，六度啊，慈悲喜舍啊，他赞佛的功德的时候，包括他眼睛看色全是法，这法里面他这个法的功德就是自信的功德啊，自信就是说你可以看到啊自己的本性。如果你不思考，那我说眼睛看色就会出现识，就是一个我出来了啊，就叫无明。耳朵听到声音，一个我出来了，鼻子闻到味道，一个我出来了。所以说你眼色声香味触法跟眼耳鼻舌身意对立的时候，一个识就出来了，而这个识意为是我，有了我，这我就成就这个无晕，有无晕，而这个无晕呢跟外面的识是对立的，叫分别。所以呢有了无晕，就有六道众生，就十法界的众生，有了分别就有十法界的相啊。他说你这无晕对外面相的执着就产生烦恼，你烦恼，所以有天人的烦恼，有菩萨的烦恼，有地狱恶鬼出生的烦恼，有种种烦恼。所以这个烦恼都是来自于我跟法的爱知，叫二元的执着。哎，你用眼睛眼耳鼻反思的时候，你在看的时候，看的时候啊，在你看色的时候，没有一个我的时候，他说色声香味触法你没有我的时候，你这个虚空来看它是一个独立这个体啊，它就变成啊无我。只要无我啊，说你进入到一种静谧状态，这个是什么呢啊？他说啊，这个叫做无思啊，无思和思，就是说思无思处叫本，思就是思无思处为本，无思而思为什么呢？为作用，知道吗？知道。思到无思的地方，就是你的本出来了，那个就是你的自信，知道吗？ 那就是你的本性，本性本来就是无啊，无私。所以你在你这个思思到无私处，你就见到本。而这个本呢，产生思呢，这样呢作用。所以呢，外面的你看到的色是你无私无私的作用，知道吗？就是说，你为什么会有思呢？思是无私的作用，无私之体是无私，无私呢，它又有思。这个思是什么呢？是作用。是由外面有色声香味触法，有了色声香味触法，哎，这个叫做思，叫作用。思后面是没有一个我，这叫无思为本，这个叫做自性。所以自性的起无量的色声香味触法的这个作用，这个叫做用啊。如果你这样的是能做到这个地方也是一样，就是念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念是叫作用，知道吧？是包括你念阿弥陀佛都叫作用啊。所以念是作用，是因为无念之本。如果没有这个无念的本，就是自性，哪来有念阿弥陀佛这个念的作用呢？所以你在念阿弥陀佛的作用是无念体，所以呢，念而无念，无念而念，就这个意思。那相也是一样的，南无阿弥陀佛说无量观、无量寿、无量大悲也好。是南无阿弥陀佛名号也好，这个相声音，这个相啊，就是闻呢，就是闻声音的音呢，叫耳朵啊，耳根呢。这个闻的音声，音声叫做相，相的体后面没有我，是不是？没有我，那没有我不就是无相吗？无相之相叫作用，相体无相叫本，懂吗？叫本。所以呢，此本相无相。就这样，所以好，这是第二、第三、第三个的是什么呢？叫我们讲无惧，就是念南无阿弥陀佛不是惧吗？是不是？那做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不是惧吗？这无助是什么呢？它是一个作用，是吧？这个助一直现在、过去、未来一直助，就是呈现，从出家那一天开始念佛，一直念到现在，不是就在阿弥陀佛不是有助吗？这个助不是生死吗？这个助，如果这个助的体是什么？没有一个我。没有我，这里面是无住，就是没有我的住，没有我谁住啊？是吧？没有我的住，这个叫做体无住，无住之住，就是你念阿弥陀佛，是吧？所以你念的阿弥陀佛叫住，住而无住，无住而住，是佛住，叫住而无住，无住而住。你要知道它的体是没有我的，所以呢？南无阿弥陀佛，即念即相即住，即无念即无相即无住。所以念南无阿弥陀佛这种符号，即念即相即住，即无念即无相即无住。就是啊，这个你要等到这个意思的话，你念南无阿弥陀佛念出来，即住即无住。你说他有，他提示无，我在哪里啊？你说我念南无阿弥陀佛，这不是我念，我在哪里？找到了。他是没有我的啊，就站在他哪的身体在哪里找不到的啊，那为什么又在念呢？啊，念而无念吗？相而无相吗？住而无住吗？所以在经典上讲了，怎么说？这个非有非无啊，非非无，非非有，转啊，这个想这个名词。所以呢，我们曾经在念南无阿弥陀佛的时候，你要找到这种感觉啊。所以呢，就是说，菩萨也好，凡夫也好，你从凡夫能悟到这个道理，你念佛啊，就不一样了啊。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因为这个昨天讲到，就是说这个大师说外面有很多的这个什么草是吧？他说看到万里无云，问你天的时候，那怎么去问？怎么去问？万里无云万里天啊，就没有。他说啊，怎么去见识到的呢？后来那个人说，他说出门全是草是吧？出门是草，就是草处，就是说出门全是草，一出门就是草，就是在眼前嘛，就在眼前，就是说你的眼前就是无相啊，你的眼前就是无念啦，你眼前就是无住啊。 无念无欲无相无住，就是万离无有万离天嘛。就是说，因为一有相有念有住，那就不是了，是吧？你就有障碍了。所以呢，我们看看自己有没有障碍。所以你出门有相有念有住，那你走遍天下也找不到万里无云万里天，对吧？如果你一出门眼睛看到耳朵听到鼻子闻到，后面衬托的是虚空，是吧？衬托的虚空，每个这个是什么的，都是它后面是无念无相无住嘛，相而无相，住而无住，念而无念，就是相里哪有相啊，就是念里哪有念，没有念哪有相呢，没有相哪有住呢，没有念哪有相呢，你说你一相不就有念了吗，没有念哪有相呢，没有相住在哪里呢，就是没有念没有相没有住，所以呢念你前面的念相住的本体就是无念无相无住，就是说你不是说出去看不到草吗，那万一不一去就是草，那个草即非草，是名为草，是吧？看到草它就是空，看到草啊，因为谁看到草啊，没有念没有相没有住，谁看到，哎，它就空了，是吧？就这个意思。也就是说它都是相通的，佛法都是法相通的，如果你念阿弥陀佛念到有味道的时候，那一定是这个样子的。所以这个跟圣法没有关系，佛法跟圣法没有关系，不离圣见不离凡见，有生凡之见都是凡夫，你说我不要去开悟了，我就做个凡夫，那凡夫也是自见呢，你要做圣人也是自见呢，不离凡不离圣才是对的，那就是佛见了，是不是？就是说我以佛来思维，你不要说我一定拿我不是圣人，我是做凡夫，你们都开悟我就不开悟，净土法门是不求开悟的，求开悟不求开悟不都是万相吗，是不是？圣也是万相，凡也是万相啊，就做圣相做凡相都是属于万相范围之内，不可以做圣相也不可以做凡相，做什么相啊，就是以佛为主嘛，就是说你去净土法门你哪有凡圣之说呢，所以现在很多人去净土法门呢，动不动就是说我们净土法门念阿弥陀佛到西方极乐世界不要开悟的，只要人家讲开悟就一定跟净土不相应，那你说你不开悟是不是就跟净土相应了呢，就是说你开悟跟净土不相应，那你说不开悟也照样不跟净土不相应，因为这两个都是你的妄想啊，都是一个念头啊，是吧？所以呢开悟不开悟那多了，你开悟了多了什么，就如果你要懂得佛法，就假设你开悟了，开悟了你多了什么呢，不开悟又少了什么呢，是吧？所以呢一定在当下感到一下，就是说你眼耳鼻舌身给色声香味触法，你有时观察的话这个能了解心，你发现也不多一点，你就说你看到香其实无香啊，你看到你现在在念，那念就是无念了，无念后面不知道谁在念啊，就念阿弥陀佛那个念后面又念吗，就是说你知道无念的时候你有多什么呢，你有少什么呢，知道相无相的时候，就是说你没有，就是你没有知道的时候你有多什么少什么呢，你知道以后呢你又多什么又少什么呢，实在没有少，就是迷悟之间都是迷跟悟的关系，实在你悟了不会多一点，你迷了不会少一点，那说迷的人就会怀疑，悟的人呢是觉性，就是说悟的人会什么样呢，悟的人呢对这个也怀疑，对不还念佛都怀疑，悟的人会什么呢，他对色声香味触法都会念佛了，就是悟的人他是去觉啊，你知道吗，迷的人是处处迷啊，他迷不可能说这个佛号不迷那个迷啊，迷悟的人他看去处处是就都非常清晰了，就这样，所以我们一定要悟佛法，对悟不感兴趣，那佛叫什么，佛就是觉吗，你对觉不感兴趣你学什么佛呢，是一个学佛的人对觉不感兴趣你学什么佛呢，你想一想，就说一谈到这个佛，谈到觉悟，谈到误入佛法，而你起批判，或者用否定，或者说这个瞧不起别人家，或者打击别人，都是叫诽谤佛法，自障谤他，就升起诽谤佛法的心出来了，就是一定要赞叹佛， 啊，赞叹佛。所以人家说危险就是迷子里面的，就是说就是你眼睛看到佛陀的影子都要升起无上的心，就无上的欢喜。人家对佛陀就说，听说你能够获得佛陀的一点三昧的觉受，都应该对他赞美欢喜，因为你获得佛的这种加持和欢喜。我们总不能说对人家升到一点点三昧说，哎，你修禅定了不行，念念阿弥陀佛，你修佛修持戒不对，念念阿弥陀佛，然后这个你修一点这个楞严经啊或者般若之后你不对，你在求开悟了啊，你求见性了，你应该念阿弥陀佛把这个放下来，那这样的就是修护法呢，你这不是有问题吗？所以这样的呢就是打击别人，就是这个就是魔王，这个就是一个掌，就是一个控制人的这种念头。就日本净土执政就是武士道的思想，就是强行要人家那样做，他没有一个呢法武定法或者说佛陀一愿生眷生舍利解的这种观点，跟佛法是不相应的啊，他不知道佛法，真的是这些人是非常麻烦的啊，那比比皆是，外面很多啊，好多的大德都这样说啊，毫无办法，就是说常护苦口婆心，这是打破你平时人的虚妄的假象啊，认识到真实的佛法，就是要了解佛法实在不是你讲的这个自障半他的这种方法，或者说啊破佛法，佛法是互互相障，就是说你在学佛法的时候一定要了解学这个法一定会障那个法，互相障碍就对了。如果你要是学法有一点对佛法一丝毫的这个伤害的话，内心都感到纠结，这个就对了。就是所以对人家学佛法对到一点三昧都欢喜啊，啊，你拜拜佛都很欢喜啊，这样就不能说你拜佛是错的，你念阿弥陀佛才是对，你怎么能这样说呢？是吧？人家在供养啦，供养三宝啦，供花啦，啊，你要赞美他才对啊。嗯，供养花是错的，你念阿弥陀佛才对的，只有念阿弥陀佛。人家供花就是人供花也是个觉念呢，是吧？人家佛拜佛这也是个觉念呢，不能说这个觉念是错啊。他这样跟佛走都是对呀，是不是？所以不能够把这个去诽谤，这样的呢破坏佛法啊，嘴巴上没有破坏佛法，其实他的行为上已经在破坏，这个不值得我们去赞叹的。就是说一定要好好的这个啊反省自己有没有破坏佛陀教法的这个意思和这个理念。至于后面呢我们要介绍的一位大德这个大德呢是唐朝时代叫做显通禅师，然后显通禅师少年就做官，是吧？这个官还做得蛮大的六官大使。六官大使到底是什么样的官我们不知道这个我都无关紧要，最重要的是他在少年的时候做大官，就是官厅，在皇帝编个在宫厅里面做一个王室的联系员，就这么一个官他说大无异于功名富贵，就是说对这个功名呢非常讨厌不想去求人天这个富贵，就是说他这个善根比较成熟，对功名能放得下对富贵能放得下乃至于内心，就是世间呢有很多这样的人呢，你可以观察一下，从小啊他跟人家就不一样，喜欢安静，喜欢山，喜欢水，喜欢自然，他就是不喜欢名利钱财这样的。但是呢慢慢的长大以后他又投入到里面去了，因为父母不知道教育他，不知道他有出家的因缘，也不知道他跟圣人有关系，过去的因在七岁以前都可以看得到的，那个小孩子一生下来他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那么自然，他就是对这个很多东西，或者说吃素，或者说喜欢拜佛，就尊重因缘但是有的那个学佛的父母就知道孩子跟佛有因缘他说这个后来他出家了出家了拜，他说这个师父呢是跟这个出家了，他这个出家以后呢叫做慧通禅师了 他说慧灯禅师他是唐代诞生的叫牛土真的一个传这个法系啊，也就是说在我们这个唐朝时代有一位啊大德叫法源大师啊，他是牛土禅。他说牛土禅是道信禅师所认可的，因为四祖禅宗四祖道信底下学法。他说他的这个法云禅师在这个道信底下是被这个道信所认可的，人家称为他是第五祖。其实五祖有两个，一个是慧人，一个是弘忍大师，一个是法云大师，所以在四祖其实已经有了分支了，不是第五祖才有，我们叫六，到了五祖，到了六祖，六祖才分出二支，然后二支这个我们北藏这边就分出三支，还有那个北藏嘛啊，那个道一啊，马祖道一百丈后面就分出三种三派啊，那这个就是三真呢，还有那个狮头西迁跟这个行思大师那边是两种啊，叫法眼真，还有一个叫邓山曹邓真，而曹邓真跟法眼真他二真是一起是五真，然后这五真在灵济真是哪个真派里面又分出两人，一起叫七真，叫吴家七真七真吴家，就是说这个禅真里面这么一个名字啊。他说其实四祖底下呢除了这个弘忍大师之外，还有一个叫法云大师。法云大师是在那个什么地方，在南京那边啊，这个我们讲牛首山，大家很多人去看过牛首山，现在那个地方建了好大的一个梵宫啊，那个叫牛土真那个法门。牛土真法门他跟这个他汇合了有慧眼大师的思想，也有这个慧能大师的思想，他也是讲定教啊。他法眼大师写了一个心名，你在网上可以搜得到啊，心脏的心，名啊，作名的名叫心名啊，那个四祖一个叫信心名，是吧？那这个慧灯禅师就跟着一位大师叫做了朝啊，这个也是很出名的一位大德。他说也是牛首山的一个座下的一位后来的一位弟子。他说慧灯禅师呢是了悟禅师的一个徒弟，因为他出家拜了悟禅师为师父。他说他这个出家前他因为做朝廷嘛，在朝廷的当官嘛，就是相貌也很端正，也非常庄严，又很聪慧，然后很多的王族呢都很喜欢他，也很欣赏他，因为这个人天生就比较聪明嘛啊，相貌也很端严，所以呢这个后来他看到这个春天的时候啊，那个宫殿里面很多的花草啊非常的庄严好看，所以春天他这里游玩在欣赏这些花，欣赏这些花，突然的空中呢出现一种阴声，这个阴声怎么说啊，虚幻之象，开谢不体，能坏善根，你怎么能贪图这些呢？就是虚空中突然出现这样的一个意象呢，就是有些人呢确实有这样的意象，就是说在贪着突然就悟到了，就是说他名相呢说是天人告诉他，其实就是他心中的这个善根在告诉他，他这个就像我们平时 都有这样的现象，就是说到仙木园里看花啦，很多这个我们的樱花开了以后跑去看的时候，突然心里面有一种意念呢，在告诉我虚幻之相何必执着的这么一个意识出来，所以在他心中非常强烈的时候，就变成一种呢强烈的一个声音，好像是一个天人在跟他说一样。其实可能每个人，如果你要是善根比较足的话，你就会有这样的预象会在你面前显现出来，你就会忽然地感觉到这个世界的假象。所以玉师呢，他以这个念头出来以后，就是出家之念。你像我出家，我9岁就要出家，我9岁我就跟我奶奶讲我要出家，我奶奶跟我怎么讲呢，他说出家啊，做了坏事要给肝里面烧，把你烧死，就是跟我这样讲。但是我一点都不惧怕，我就是说我那时候我就感觉到这个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出家，我没看过和尚，可能看过电影吧，就是有个出家的这个念头，不知道从哪里生出来的。后来这个到了10多岁的时候，我跟我父亲也提过啊，就是对世间很多地方都会怀疑。后来我想一想，我家里面很多的像呢，都是叫我出家的。比如讲，我父亲叫世雄，世间的世。熊，世雄，世雄，这个佛叫世雄啊，是吧？你看我父亲他叫世雄，你看我出家以后才知道，大爹那个这个佛才是叫世雄，世间之雄嘛，叫世雄，然后我母亲现颠倒下，就是颠倒，因为得神经病嘛，颠倒就是颠倒母亲，其实给我们就是颠倒人生颠倒。后来我弟兄4个，我才知道这叫四谛法。我在想，肯定是讲四谛苦集灭道，四谛法，就叫我要出家修防恨的。他说我出家无声，我出家的时候呢，怎么打也不哭，就怎么打也不哭，打了好多我都不哭。我听我父亲讲的，不知道为什么。后来我才知道无声是什么，阿罗汉正阿罗汉就是无声，就是我要出家修无为。就是说无声，在这些相上可以看出来我将来要出家。所以我左观察右观察，我家里所有的这个相告诉我的，你看我从小我父亲就把我往出赶，我出家就是我父亲打入出家的，就把我往出赶，就是赶着出家。也就是说从很多相上，真的后来出家的时候，他并且呢非要稳了正法邪法还不去，就是跑到登岭下了九江了，九生一死被两个比丘尼给救了，也不是两个比丘尼，我跳到长江里面去了。后来在这过来以后呢，到了九江那个比丘尼就不见了，不见，到处找了比丘尼找不到，找不到的时候我就找，我一看那个地图上有能忍寺，我觉得能忍寺跟我很近，我找了一天都没找到。他们说我那个鞋子已经走了一破了，就是我穿着我父亲的鞋，那个时候才16岁啊。然后穿着我父亲的鞋，我的父亲鞋太大了，然后再拖，然后那鞋子拖了一半，就一半在那个上面了。我记得好清楚，是多叫多草云的鞋，一干一个干一个干的那个鞋啊，他已经拖了一半。然后晚上呢就睡在煤堆里面。第二天早上起来整个脸都是黑色的，每堆子脸都，现在我这个印象很清晰。因为我跑到哪里去了，我跑到那个，因为在当时的九江一个桥头等这个北面跟南面嘛，我跑到南面去了，过了火道，过了火以后在那边有个火车站，所以我在那火车站边到处转到处转，我是坐船过来的，跑到火车那边去了。所以找了，因为那时候小，走了很多的路，其实走了一点路，我感觉到我走了好多路，就是找不到能忍寺。其实能忍寺在火车那边，后来我又跑出来，我去找东林寺，我看东林寺，找东林寺，哎，就上了那个长江路那个二路车，到莲花洞。到莲花洞，后来下车又步行到东林寺，在东林寺到那个三岔路口的时候，看到娄山这两个字的时候啊，我就好激动， 你看楼上，我不知道对面是楼上，我只知道楼上两个字叫楼上，其实我的面前就是楼上。有的我说到了楼上，我看到楼上的时候，我就感觉到我在这个地方住过，我觉得好熟悉的名字，就是这楼上这两个字不知道为什么好熟悉啊，所以我就跑到里面去，跑到里面去以后呢，在这个就现在禅正法师住的那个地方，就是这个一进台，不是一进台，在底下，在那个慧远大师塔那个地方。然后慧远他的那个出家人呢，那时候刚刚建，好像是83年84年的样子，对吧？那时候是第一次到东林寺，在那个地方一个出家人把我送到东林寺，送到东林寺，在东林寺门口他就走了，然后我到东林寺没钱进去，他要一表示2毛钱几毛钱，我一分钱都没有了。后来就跑进去了，不知道怎么跑进去了，跑进去东林寺大雄宝殿是没有的，没有大雄宝殿的，就一个接引桥，我记得好清楚，一个接引桥，我师父从那个一个六角厅的一个厕所，天晚什么天晚殿啦、罗汉堂都是不存在的，我在那个一个六角厅的一个厕所，我师父正好从那个地方出来，我师父那个时候才50多岁，记得。然后一跑出来，我一看他出来的时候，他那时候好强壮的，真的走路就像中年人一样。然后说我就怕他跪着啊，跪着就问他说你跪着干嘛，我不知道怎么问的，我知道大概是这样问的，我说我要超度父亲超度父亲，那时候不知道为什么说超度父亲，就那心中好像对父亲有恨然后呢我师父就笑，就是笑，就把我带到后面去，带后面他一个善财厅啊，就大雄宝殿还没有的，就后面直接到后面那个一个观音阁后面一个神元宝殿，这边是三霄堂，这边是念佛堂啊，然后这边一个善财厅啊，这边一排破房子，那个破房子我后来才知道，那个就是做禅啊，普净师啊，还有法叫什么师傅在里面做裁缝啊，是因为我跑过去，我师傅呢也没问我，就首先叫我到厨房去打饭吃啊，所以那时候看到寺庙了是变荒野的啊，就是那个接引桥在我心中就非常的清晰，就这样。也就是说这个在命中啊，他就有这个一看到这个出家了，就是说好像就回了家一样了，不过后来又回去了啊，住了还没一个月就跑回去了。跑回去是因为那里面有一个师傅要我回家去搞证明，那是乘粮票，知道吗？拿着粮票到东林寺去了。然后我出来的时候，一个沈阳的一个小师傅拿了5斤粮票给我，结果5斤粮票给我以后我要回家去搞证明，我不可能回去了。那时候我心中死的心都有了。后来又第二次到沙河，到沙洋，从沙洋朝105国道就往南昌这边走，又准备去找两件事情，一个找神仙，一个找老虎，就是碰到看到楼上很高，然后想呢这里面肯定有神仙，我还差点去修，跟那个神仙去修道，跑进去呢。第二个呢就是说，如果没有神仙，找一只老虎把我吃掉，就是。就还是不想活在世上，跑了半天里面也没看到神仙，当老子好纯洁啊，就是我里面肯定是有神仙的，拼命往里跑跑到里面呢，那时候穿了一身灰黄色的地圈两的褂子，黄色的戴了个帽子，然后进去把衣服地圈两的衣服变得冠毛披着，像一条一条的出来了，然后出不来，因为跑得太深了，然后出来越进去心就越慌，粮就发远，就不知道如何是好，那里面人全是没力气了，走刚刚一出来人就晕过去了，晕过去就掉在一个坑里面，掉在坑里面去，有一个正好变个一个潭边一个挖地的人，哎，他把我不知道怎么搞回来了，怎么搞到这个他家里面去了。他家里面，我记得他家里是干什么的，是编竹子的，那个编竹篮子，打烧鸡呀、粪鸡呀，那个的。然后他给我一碗锅巴饭，就是用锅巴用水，他 桃子给我吃了，吃完以后的话，我不知道怎么回到安庆的，就忘记了这段事情。就大脑子里有一段时间是空白的，不知道我到哪，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到哪里去了。那一段时间可能是就像我师父一样，我师父圆寂的时候啊，我现在怎么也想不起来一段时间是怎么过的。就是我只知道我师父圆寂的时候我就吓得哭，然后在酒家我就听说我师父圆寂了，然后我顿时整个脸整个的大脑是一片空白，就不知道怎么回到东林寺的。那一段呢，就是说我只知道跟一个合肥人，他说我师父圆寂了，大脑的一片空白，就突然的就失称了。然后到东林寺的时候灯都不要了，然后就拼命的哭，哭的时候这中间呢，后来这一段时间其实这些事情，后来因为我在东林寺的时候我师父圆寂都是我一手在办嘛，办完以后我记得我拖着这个像啊，还是把我师父送火化的，以后呢这中间怎么过了我不记得了，不记得这一段前面一片空白，就想不起来我师父这一段时间是怎么过的。后来看到一张照片，哎，我在订那个什么东西，我在看这个，就想了我自己怎么样的回忆到我自己在军间干什么，就是说就想不起来，那一段时间就失称了。人在生活中突然的有一段时间，好像可能这是三心被扯吧，就大脑子就是一片空白，就干什么都不知道的，就那。所以这些人也是很奇怪的啊，这是。无关之话，也就是说，跟这个鸟巢禅师，他七岁，他后来就是到那个昆仑这个烟圣以后呢，他就想有出家之念，然后呢到，他上奏皇帝啊求说，那时候出家要求皇帝同意，你看，正好家乡来信，母亲病了，他就回家去探亲。后来呢皇帝就准许他回家去了，然后呢回家不久呢，他有一位叫做呢道观，名叫道观的法师鼓励他去拜道林禅师，道林禅师呢就是了悟禅师，而道林禅师就成为了一位居士。后来他道林禅师那个地方，他可能当官久啊，还能有一点钱，然后就给那个道林禅师道林法师呢做了一个寺庙。等到寺庙竣工的那一天呢，他就向这个大师祈求啊，他说弟子七岁吃素，然后七岁的时候就吃素了，十一岁受了五戒，今年已经22岁了，我为了出家我官都不愿意做，求你为我剃度出生出家为僧。所以道林法师说，如今的僧人很少有能够清苦的修行了。现在我心里想，唐朝时代就有这样现象，现在的僧人很少有吃苦的这个劲头了，就是大部分呢行为都是腐烂之徒。哎呀，这个唐朝时代是我们是相法时代，既然有这样，也和尚们都是这样说。就是很多出家，其实啊，不只是唐朝时代，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就有了。释迦牟尼佛有了金舍，释迦牟尼圆寂不知道多少年以后，迦舍尊者看到好多出家人坐在自己金舍里面打瞌睡，就那坐着睡，点头打瞌睡，所以那个迦舍尊者觉得，哎呀，这出家佛陀去世了以后，这些弟子这样的犯意怎么行啊？他马上就召集500罗汉来击中，来这个击击，来那个要出家要依法为主嘛。所以这个道林禅师他说你就没有必要的啦，或那个你就在家好好修行就可以了。后来慧灯法师说啊，他说意思说本境非捉摸，原名不随照。他意思是说我的本来的心是不需要琢磨的，原名也不随照，意思是说这个修行呢是修我们的心呢，并不是修别人的，我们不需要去看别人的善恶得失，也不需要呢 去自己要什么样的去做。我出家是为了啊，这个他就讲这话的时候就相当于开悟一样嘛，这样本净护众嘛，就是说我们本来的心不需要去怎么磨它，其实它本来就是净的啊，原明我们的自信呢也不需要照的。所以道林禅师呢觉得呢，这句话其实跟这个法云真啊有很大的关系啊，就是牛头禅呢有很大的关系。这个所以道林禅师说啊，你这样你如果你今天你既然明了了静智妙远了，你已经体智空寂的道理，那就是真出家了，何必再执着一个出家的外相呢？你应当做一个在家的菩萨，修持修啊、修持戒，修不吃说像谢灵运这样的人啊，这一类的人呢，慧真讲这个，他说这个道理可以这样讲，由于呢，这是当这一世有什么好处呢？就是说我等着这个道理，但是呢，遇事有什么？我只有在家人其妻圣子，然后在官吏之间，他说对我这个道有什么好处？对我这个所悟的这个道理到底是什么？没什么好处啊！假如你能说我做徒弟的话，我一定会按照你的教导、你的教诲去做。所以他再三的追求啊，所以后来道林禅师，当然就是了悟禅师给他剃度了。当然，所以道林求他，他不同意嘛，不同意啊，不同意。这时呢，一个道观法师对道林禅师说：“他这位观师没有起妻室，也没有带他的就是词语，就是像词语一样。你要是不解，谁来度他？”于是了悟禅师为他剃度，并受了具足戒。出家以后，慧真禅师呢，非常的努力，精进，昼夜精进修行。读大乘经典，修安般禅，安般禅就是首席。后来慧阳有一天呢，慧真禅师向这个道林辞别就要走啊，所以道林就问了他，你要到哪里去啊？慧真回答说，他慧真为了佛法而出家的，但是我已经在你面前出家16年了，出家16年，你也没有给我开示一些佛法，我想到其他的地方去修习佛法。这位大师啊，在道林禅师边上住了16年，啊，打苦打杂，讲他说师父也没跟我去讲一点佛法，但是，道林禅师见到他的这个机会啊，机缘一见成熟，就对他说，要是论佛法的话，我这里也有一些啊，我这里也有一些啊。就说慧真问，什么是你的佛法呢？慧真禅师拈起了袈裟垫付的这个一剑毛，就是说啊，这个有一个头发在这个衣服上，然后呢，从那个头，这上面就像一个灰尘一样，再加上上面，它就加上灰尘呢，就把它拿下来了啊，用口吹了一下，啊，这个吹了一下，他说这个吹了一吹，然后慧真一看到了呢，就开悟了。所以大师啊，这个非常了不起，他说这种开悟，人家不毛使者。就是说在布上一根头发，他这个一吹，哎，他就开悟了。所以很多人呢认为呢他开悟就是吹一根头发就开悟了，那我们吹了半天也开不了悟，是吧？那为什么你开不了悟呢？你就不知道他前面有16年的苦恨，16年，所以他有16年苦恨集中到这个点上啊。所以如果你要会吹，你也可以吹开悟，知道吗？他这个一吹，大千世界就开了，知道吗？他这一吹，我告诉你啊，3000大千世界都是佛法了。你想一想，一微尘都是佛法了，3000大千世界不都是佛法吗？但人就偏执嘛，这个我们心不装，我们在众生心中呢，心不装， 如果你要跟师父是六年下来，那师父全身的毛孔都是佛法。如果你跟师父是陌生的，我告诉你，我讲的天上掉花也不能够让你开悟。为什么呢？因为跟我不能运通嘛，是不是啊？我在你心中是陌生的嘛，要跟师父产生一点交友，你知道吗？你要感觉到师父在你身上，他是全部，他全身的毛孔都是佛法，你对师父要很熟啊。你对师父是陌生的，你怎么会到师父的佛法呢？师父扫扫地，你就感觉到在你心里面扫啊。要说随便的吃饭都可以让你开悟啊，为什么呢？你觉得师父是师父，你是您跟师父是陌生的嘛？至于现在的徒弟跟师父两天就跑，两天就跑，怎么开悟啊？因为比较陌生，再好的佛法都是陌生的，知道吗？如果你要是不陌生，师父的起心动念你都感受到是佛法的存在，知道？所以跟佛法不要太深了，要熟，跟师父不要太深了，一定要熟。你跟师父在一起，不管远近都是那么亲，你要有这种。所以不跟师父几十年下来，就像你跟父母一样，如果你的父母是法师，你会什么感觉？对吧？你觉得师父不是你的父母，所以呢，师父远远跟你很远。如果你的父母做了法师，你又把法师变成遥远对立，是吧？你要跟师父呢一种亲啊，一种亲的，就是说他的生活跟你的呢。所以过去小和尚嘛，师父啊，你跟人家讲了那么多佛法，怎么不跟我讲一点佛法？啊，反正我跟他讲的佛法讲我就没有了，我天天跟你讲法，你不知道吗？就说师父吃饭、吹睡觉都在你面前演佛法，就是讲的法跟这个法有什么区别呢？难道我讲的不是当下吗？我讲的不是这件事情吗？我正在做这件事情跟你是不是远通的吗？我讲给他听那是讲法给他听，我做佛法给你听那是做给你看，就是做给你看的你不知道，非常的讲的。人家来了一天讲了一点佛法就走了，我那天你跟我住在一起，你讲悟不到，那些人来听一听就走了，告诉你听不懂的，就是听懂了就是意思，知道？因为他跟我不亲，跟我不亲，他远不到我的这个世上去，知道吗？所以就是说你要了解这个法，所以跟师父啊不能够太陌生，你要看到师父就像融为一体的感觉，就像自己的父母一样。你要讲就说怎么样跟师父呢？你要想我跟父母是什么样的，我跟师父就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就是要有这种感觉啊。所以不要落到情上去，也不要落到知见上去，要落到一种圆圆一体上面去才是对的。所以如果敢来讲就是说在一围城中都有大千世界，是吧？一围一个土法你能够悟到此法非法，就像我刚才讲的，就是说此见非见，此相非相，此念非念啊，此住非住。你要悟到这个大理，哪个地方那个我们住有多大呢？就是说我们念阿弥陀这个念，你说有多大？跟围城不是一样大吗？啊，我这个相还不在一念之中吗？你这一念看到相的还是在一念，还跟围城一样的。说围城是小，是吧？说相一大，一大一小，人大人小。也就是说说小佛法一点就足以你享受众生啊。说大大千世界，如果说大你可能承受不了，说一个毛端你文浅可以承担，但承担毛端之时就是成就了是他上进大千世界。所以在这一佛法一毛端就够了，你要从一个毛端一个围城里面悟到大千世界就对了啊。因为大千世界就是你的心，一毛端就是一个相，如果此相能悟到心就对。所以慧灯他就这个开悟了啊。所以大师莲子大师啊就赞叹了，他说他说啊，像大人人都只见到他的不毛而开悟，求不闻这个禅师先前16年的精进不懈研究佛法的修行，然后日夜受了悟禅师无寻尊的寻讨，一到了叫做玄满公章，就是他这个玄一见拉的 仅仅的已经到位了。他说只要手一放啊，一触即法的境界。所以我们心啊，在平时要有耐心，要有耐心的。如果你找了道，或者说师父的熏陶讲法过程之中，不多你把你功呢拉得满满的，是吧？有一天啊，一放啊即是。所以我们要找到这种感觉，才能熏陶这个法的感觉，不要老是认为是，就是要在法上不断的安住，不断的安住，在讲法的过程中，你心拉得满满的啊，拉得满满的，这种观瞻状态，一直是拉着状态。所以你在这个外面，就是从无念无相无住里面，从有念的体相上，能够得无念的体，这个观，这个观就拉满了。从这个有相里面能悟到无相的这个体，你根就拉满了，是吧？这个见就拉满了。然后从这个有住的这个相上能悟到无住的心的话，根不就拉满了吗？然后不断地啊，听师父开示，然后见到师父就见到这个理，见到这个理就见到这个事，这理是互相在你心中一直圆融运用。然后这样的事物法不断的在讲法，不断的讲法，一直在源于因。有一天啊，就等着这个放功了，是吧？启程，马上就可以成就。所以不是这样的，不是一年两年的时间就可以成就，那需要在长生的讲就保证时间，像念佛一样。因为念佛念了一辈子还烦恼，是吧？念了一辈子，因为你功名拉满了，你没有明心呢，你不知道它的道理呀。所以念了一辈子还问人家怎么念佛才到一心不乱，是吧？还在念佛怎么还有那么多的烦恼，还问这件事情，是吧？所以念一辈子没感觉，为什么？就不明理，没有遇到善知识给你熏陶。所以那个功老是拿功啊，拿了一半，是吧？功那个功拿了一半，是吧？拿了一半就不拉了，然后一放掉就边给掉下去了。怎么能够射到虚空里面去呢？就是说听法的目的就是要把功拉满啊，让我们一触即发的这个境界现前。如果没有多年的这个勤苦的功夫，哪有今日的开悟呢？啊，遇上了名师啊，希望呢不要操之过急，就是说不要太着急，法呢慢慢学啊，心呢慢慢的啊，这个跟法相应。但是呢，我认为道上还是在动物啊，就是说，这个特别是在我们这个动物是什么呢？动物就是快死，解脱快死，知道？见物就是这个成佛慢，知道？慢慢的，就是搞个几世、几百世都成不了佛。动物就是快，我们念阿弥陀佛，就立即这一生中成佛。他说这个。如果你这一生不急的话，慢慢悟，那你到地狱怎么办呢？是吧？就是恶鬼道、畜生道，一到那个地方，无量劫不能出来。所以我们不能够搞个见的，我们一定要搞动的，是吧？动的，就是让我们快速的意思，快速的解脱。所以在这末法时代的话，我们一定要快速的解脱，就一定要找到这个诀窍，到西方极乐世界快速的解脱嘛，这样快速解脱。就是证明说我在这个法一定很快时，它是力嘛，力就是跟你这个动物的心是相应的，是吧？所以呢，这个我们要有这个动物的根基，就要认为自己呀是有这个动物的根基，不要把自己放在见物的这个妄想痴谛上面去了。南无阿弥陀佛。